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2月5号星期一北京时间晚上7点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日澳印四大国决议维护南中国海自由航行，并将于今年在有主权争议的海域附近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美国核态势报告指出，极端情况下将使用核武器。另外，美国官员强调希望与韩国进行对话。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直播现场，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的开始呢，先播送两条新闻。美国认为俄罗斯会在星期一的最后期限之前遵守两国签署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说，美国2017年8月满足了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条件，俄罗斯朝同一方向的努力取得了进展，因此美国没有理由认为俄罗斯不会满足条约的规定。美国国务院在星期天的声明中说，两国将在下个月之前交换各自跟武器库相关的数据。过去七年来，两国每年都进行两次这样的数据交换。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2010年4月8号签署，2011年2月5号正式生效。条约规定，美国和俄罗斯的战略核弹头总数不能超过1550枚，同时还限制已经部署和未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远程战略轰炸机和可用于潜艇发射导弹的这个数量。分析人士说，决议维护南中国海自由国际航行的四大国很可能将发表措辞严厉的声明，帮助在海洋主权上与中国对立的国家，并且将于今年在有争议主权争议的这个海域附近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很可能会采取以上的措施，而不是对中国的主权声索以及它在南中国海的一些有主权争议岛屿上建立军事设施的行为直接挑战。这四个国家希望在维护他们与中国经济关系的同时，保持在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上的自由航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防部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呢，发布2018年核态势评估报告，将中俄朝视为主要的核威胁。报告说，美国为敌人量身打造了核震慑策略，并表示美国将继续坚持在极端情况下使用核武器的立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星期五公布的核态势评估报告是对2010年奥巴马政府评估报告的更新。报告说，美国在降低核武器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上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在2010年以来努力为减少核武器数量上进行谈判，但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在各自的国家安全战略中都没有淡化核武器的作用，也没有减少核武器的数量。这份报告说，美国不希望将俄罗斯或中国看作敌人，而且寻求与这两个国家建立稳定的关系。美国长期以来寻求与中国对话，增强对各自的核政策理念和能力的了解，提高透明度，并帮助管理误判和误解的风险。希望中国也有这种兴趣，可以开始这种有意义的对话。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弗里达表示，美国已经在稍早之前就这一报告的有关内容知会了中国和俄罗斯政府。报告表示，美国只在极端情况下才会考虑使用核武器，以保护美国及其盟国和伙伴的关键利益。报告说，如果威慑失败，美国将以可能的最低水平的破坏， 以美国、盟国和伙伴能够达到的最佳条件结束任何冲突，这是美国数十年来一贯的战略立场。美国国防部政策次长鲁德说，在何种情况下使用核武器保持模糊，在战略上符合美国的利益。这份报告说，没有一种适用于所有情况的威慑，因此美国将使用量身打造的灵活的方式来有效地威慑各种各样的敌人、威胁和情况。在针对中国的部分，报告说，美国制定的核战略是避免让北京方面错误地下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可以通过有限使用战区核能力确保优势，有限的使用核武器是可以接受的。报告说，美国将维持可信的军事能力，让中国领导人在冲突升级时权衡损失和收益时意识到使用核武器将得不偿失。报告说，美国已经为回应中国的核武器侵犯和非核侵犯行为做出决断反应做好准备，美军在亚太地区的演习展示了这种准备。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一位负责对朝政策的高级官员说，尽管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是他并不认为两国即将发生军事对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美国的朝鲜政策特别代表约瑟夫·尹星期四在东京与记者进行了交谈，他在那里出席了由日本研究机构主办的有朝鲜问题学者和专家们参加的会议。约瑟夫·尹说，美国对朝鲜的政策是继续施加压力，为对话打开大门，目标始终是和平解决紧张局势。
Having said that, of course, we also have said, and it is very consistent, that all options are on the table.
我们当然也说了，而且一贯这样说，那就是所有的选项都在桌面上。说到选项，我认为你必须要说这包括军事选项在内。不过我要提醒大家，我不认为双方即将发生军事对抗。我认为我们当然希望看到谈判，希望进行可信的谈判。
与此同时，韩国和朝鲜继续就定于下周开幕的平昌冬奥会进行对话。朝鲜队的最后十名队员星期四抵达韩国，加入先期抵达的朝鲜运动员代表团。朝鲜代表团包括12名女子冰球运动员，他们将与韩国冰球队一道训练，作为联合队参加冬奥会的冰球比赛。美国之音卡斯特，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媒体报道说呢，中国的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在一些重大的技术方面呢有一些个突破。那么在最新一期的美国之音 VOA 市媒体观察节目当中，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将为您探讨中国第一艘自制航母到底有哪些新看点。他说，
新华社还有很多的官媒啊，他报道了一条这样的消息，说中船重工他们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这个新闻发布会呢，主要是介绍这个中船重工。什么叫中船重工呢？中国船舶重型重工集团是一个中国非常大的国有公司、国有集团。那么他们主要任务就是造船。那么他们在周二呢举行了一个记者发布会，他们的题目是什么呢？中船重工2017年国产航母提前实现多个重大的节点。是他们的这个主要说国产航母在2017年实现多个重大那么节点。那么他这个新闻发布会，他现在谈到的这个重大节点呢，他其中提到了，就是说在这个他整个长篇新闻就那么一句话提到了航母，实际上他这个新闻发布会不应该叫航母，应该叫中船重工的如何发展。2017年，那么他既然把题目说到航母了，他就说就是中船重工在打造国之重器、自主设计、自主建造、自主配套的首艘国产航母，相继提前实现下水动车、博士等重大节点。我不知道这个他到底是，这没有什么重大节点。你认识
技术性听起来是非常的强，但是老百姓如果听可能有点不知所云这个感觉啊。
他主要说到了三点：一个下水，一个动车，一个博士。那么这三点，任何一个船的下都要就是下水，
都要动车，都要试验试验发动机的情况，然后就是停泊，这三个点就这三点完全反映不出中国这个航母有任何的新的这个技术发展啊，或者有什么重大突破也好，这个只是表明了中国的航母还在建造，正在往前发展。没，就除此而已，看不出任何的新意啊。
嗯，大概他的意思是说，在这些方面过去是比较落后的，那么现在呢，可能他有一些进展，所以自己感到比较骄傲，大概是具有这样一个含义吧。那么接下来我想问您，就说呢，说到这个航母的话呢，在此前期中国已经有一艘航母叫瓦良格号，那么那艘航母大家似乎是人尽皆知啊。那么能不能比较一下，就这两个这次的这个航母和瓦良格号，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这个不一样的地方？
整体设计是完全按照这个瓦良格号，他们现在中国海军叫辽宁号、辽宁舰号。那么整体设计是全是从那个上面抄过来的，
等于就是还是苏式的这个设计。
苏式的完全是抄过来的，有一些这个就是表面上的变化，比方说原来那个瓦良格号那个指挥塔，他们叫指挥岛，是比较大的。他们在这个新的这个航母，它叫001A号。那么在这个新的航母，它把这个岛缩小了。为什么要缩小呢？就指挥塔缩小了，它在那个舰艇那个甲板腾出更多的空间来停放更多的飞机，它是这个设计。那么其他的整体设计理念，完成效果，这整个的结果、排水量等等，都和这个就是第一艘辽宁舰，瓦良格号辽宁舰是大同小异的，排水量都是不知道6.5万吨啦，都是，但是造价是不一样，造价那个瓦良格号是9000多万美元，9000多万美元由一个商人从乌克兰买回来，那么这艘第一艘中国的航母大概造价是30亿美元。
嗯哼嗯，那么说到这个航母呢，我们就不得不提这个刚才讲的，它这个是苏式的这条路子的设计。那么拿他们中国的这个航母和美国的美式航母这个之间有什么样的这个异同情况呢？
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的这个航母，它应该是起飞阶段啊，开始阶段它都是常规动力。那么美国的航母，美国现在有十一二艘这个航母，都是这个核动力啊，这是最大的区别。另外的排水量，美国的航母都在这个10万吨以上。那么中国的建造的航母，包括第一艘瓦良格号和辽宁号和这一艘001A号呢，都是6万多吨，6.5万吨，这个比美国的要就是相当于美国的这个中型的这个航空母舰。现在美国的中型航空母舰都已经这个退役了，都不用了。在第一线服役的航空母舰都是10万吨以上的核动力航空母舰。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防务智库兰德公司上个星期发表报告说，中国解放军攻打台湾的成功可能性大大提高，美国和盟友必须加大军事投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兰德公司的这份报告在分析了中国解放军2020年前后攻打台湾的假想情况时认为，因为中国持续的军事投入和在训练和准备方面取得进步，台海两岸双方的胜算平衡正在向中国大陆一方倾斜，部分原因是台湾方面在国防采购方面做出了欠妥的决定，以及美军未能及时应对中国常规军事能力的快速现代化。报告说，解放军攻台的策略关键有两点，在冲突发生时快速抢占先机，以及防止美国军队获得和利用信息上的优势。报告认为，中国在常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方面火力充沛，让中国有能力对美国的关键海外军事设施进行打击。另外，中国也有能力运用包括电子干扰、反卫星拦截、地对空导弹和空对空导弹以及网络战武器在内的多种手段袭击美国的信息系统。兰德公司说，即使美国和台湾的军队能够部分抵抗来自中国大陆的进攻，大规模长时间的进攻模式可以将美台方面的防御努力复杂化。报告认为，中国这一策略的目标在于制造一个机遇期，让台湾和美国忙于应对多个角度的袭击，并尽力防止损失，而不能有效抵挡敌方攻入台湾这一最主要的进攻努力。报告认为， 美国及其盟友的军队需要在作战平台、武器、基础设施和补给系统上增加投资，并且需要新的武力投射的操作概念，提高在中国对台湾动武的可能情况下及时攻击进攻方部队的反应能力，向前沿部署军力和包括水面舰艇在内的军事设施和基地，快速压制或摧毁敌方空中防御系统，加强网络作战和干扰敌方卫星系统的能力，并提高中国沿海邻国的防御能力。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为您播报两条新闻。首尔官员星期天表示，朝鲜的李义信国家元首本周晚些时候将率领平壤高层代表团出席韩国冬奥会。韩国统一部说，朝鲜议会领导人金永南将在三名官员和十八名助理人员的陪同下，星期五抵达平昌参加奥运会开始三天的访问。代表美国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将抵达首尔，并且在当天晚上跟韩国总统文在寅一起进餐。朝鲜的这次访问反映出韩朝之间的紧张局势可能有所缓和。彭斯的助手上个星期告诉记者，美国副总统将在首尔致力于反对放松对朝鲜的国际压力。人们相信，现在距离朝鲜能够用核导弹击中美国仅有几个月的时间了。彭斯严重担心，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劫持奥运所发出的信息。朝鲜人过去是操纵高手，一位美国官员说，这是一个杀人政权。这位官员说，彭斯要确保从信息的角度来看，奥运不会变成朝鲜的两星期宣传活动，而要在世界舞台上讲真相，这与朝鲜的做法背道而驰。朝鲜和韩国缓和紧张关系的迹象包括，在星期五的奥运开幕式上，两国运动员将走在一起，也共同组成一个统一的女子曲棍球队参加比赛，这是他们27年来的第一次。这次朝鲜派出22名运动员参加冬奥会。今年元旦，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表示，愿意让平壤的运动员参加韩国所说的和平奥运，这导致了两国之间的一系列高层会晤。在美国职业橄榄球超级碗一年一度的大赛中，广泛不被看好的费城老鹰队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以41-33战胜了新英格兰的爱国者队，成为第52届超级碗大赛冠军。这是费城老鹰队第一次获得超级碗冠军，在1981年和2005年，老鹰队都输给了新英格兰。爱国者队在主教练比利切克和四分卫布雷迪的带领下，试图连续两年夺得隆巴迪冠军杯，但是呢，以失败告终。比利切克和布雷迪都被看好将进入棒球名人堂。布雷迪呢还表示呢，明年还将继续执教。老鹰队的四分卫福尔斯在本赛季是替补队员，明星四分卫温茨在本赛季第14个星期膝盖受伤之后才出战。福尔斯在比赛中3次传球触底得分，推进了373码，他被提名为最有价值的球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川普最近授权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公布由共和党议员起草的这个备忘录，包括川普总统任命的 FBI 局长等多位情报高管都对公布这份备忘录提出担忧，而国会中两党议员也对此作出回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稍早的报道。
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星期五他同意由这个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可以公布一项由这个共和党人所起草的一个备忘录。那这个备忘录的内容呢，主要是在质疑2016年的大选期间呢，这个美国的执法单位所谓滥用调查职权，这是为了他们的党派的利益。那么川普总统呢，在这个 这个批准了之后不久呢，这个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就公布了这一份的备忘录。那么这个备忘录呢，是由共和党的国会议员聂鲁兹所起草的。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聂鲁兹议员在这个大选之后呢，也成为川普总统的交接团队的成员。那么今天早上呢，针对他为什么要来公布这份的备忘录的决定，川普总统是这样说的，我们来看一下。
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耻辱，我们国家正在发生这种事，当你看到这一点时，你会看到这样的情况，许多人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而且比这更糟，所以把它交给国会，他们会做他们要做的，不管他们做什么都行，它已经被解密了，让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
是的，那我们同时看到了两党的这国会议员也都分别做出了回应，包括我们看到众议院的这个少数党领袖佩洛西，他说呢，川普总统公布了努涅兹未经校订的机密备忘录，是放弃他作为国家统帅的宪法职责，他的决定破坏了美国国家安全，同时送给他的朋友普京一个大礼。另外呢，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副主席沃纳他也这样说，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沃纳说呢，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共和党人以及白宫不顾联邦调查局以及司法部的反对，公布了这份备忘录是十分鲁莽的，并且显示他们毫不尊重真相，在刑事调查期间将机密内容公诸于世的做法前所未见，对我们国家的国家安全也构成了威胁，这将导致情报委员会在未来要进行有意义两党合作的情报活动监督时会受到伤害，更加困难。与此同时，此举毫无考虑到其所造成的伤害是否将损害国家能够保护美国民众防御全球威胁的能力。此外呢，共和党的国会议员也做出了反应，像是这个麦凯恩议员，他是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说，针对联邦调查局以及司法部的最新攻击对美国没有好处，也对任何政党总统都没有好处，只对普京有利，美国民众应该要知道所有俄罗斯企图颠覆我们民主的事实，这就是为什么特别检察官穆勒的调查必须要不受阻碍的继续进行，我们国家的民选官员包括总统都必须停止带着政治色彩的眼光以及操弄政党的把戏来看待穆勒的调查，如果我们继续妨碍司法，我们就中了普京的伎俩。同时呢，这个也是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副主席谢安达议员则是说呢，这一次总统这样的公布这个备忘录是对于司法部以及 FBI 毫不掩饰的攻击，是来破坏这个所谓通俄门的涉俄调查。那么我们也知道呢， FBI 的几位高官也都是反对川普总统公布这次的备忘录，那么包括我们看到前局长科米，还有由川普总统亲自挑选并且任命的现任局长克里斯多夫雷，还有现在的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都是共和党人，而川普总统呢，他一直是说这个备忘录里面的内容是要来彰显民主党人要来攻击他。那么被记者问到说，公布这个备忘录之后，是否这个副部长罗森斯坦有可能会被解职？川普总统则是回应说，你自己找答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为您播出两条跟中国相关的报道。中国广东省司法厅针对中国近年最勤力的人权律师之一隋木青吊销职业执照处罚听证会，星期六在广州举行。许多公民和律师前往要求旁听并且声援，还有一些人被约谈或者是警告阻止前往。此前呢，近3000海内外人士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内签名联署声援隋木青。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广受海内外关注的拟对广东律师隋木青吊销律师证的听证会星期六上午9:30开始。据网上消息、视频及图片显示，广东省司法厅大门口用铁马围出通道，检查严格。全国各地许多律师和公民赶到现场声援，但多数无法进入旁听，只有当事人隋木青律师和代理律师北京的周泽、杨学林、证人丁家喜律师、旁听人文东海和林奇磊两位律师得以进入听证会现场。此前，周泽和杨学林两位律师2月1日抵达广州，作为隋木青的代理人出席听证会。 第二天，隋穆卿陪同周泽和杨学林律师前往广东省司法厅递交代理手续，但司法厅拒绝隋穆卿及代理人在听证会前阅卷和复制证据，称没有相关规定。据悉，证人丁家喜律师在听证会上发言提供证词后，20多分钟后从听证会出来。另一位证人北京的李卫已向隋穆卿邮寄了提交听证会的书面证词。孙穆卿律师在听证会下午2:30结束后接受美国之音询问时表示，听证会上双方都进行了陈述，但是令他遗憾的是，司法厅没有出示指控他法庭上不当行为的法庭录像。他说，
听证会呢进行的比较正常顺利，双方都是把其相关的证据和相关的观点也都阐述了一下，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那个庭审录像，而且是不剪辑的庭审录像来确定，因为这个是再现事实的一个那什么，那个没有，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缺憾。双方都是空来空去的说，还算不错，允许了一个我这边的证人出庭，也把这个事情讲一讲。
孙穆卿律师表示，当局对他的指控确实比较严重，因此最重要的证据应当是指控他有不当行为的那个庭审录像，应当出示，双方共同看，辨个清楚。他说，
这种指控呢非常严重，需要证据比较确凿才行，你起码要把那个庭审录像拿出来看一看，大家一起看，如果确实我有这种行为啊，那你而且这种录像这种证据应该给我们提供吧。
孙穆卿律师或被吊牌事件引发海内外广泛的关注，由知名法律文化人赵国军执笔，知名法学家江平和张千帆，社会学家郭余华，作家笑鼠，意见艺术家艾卫卫，澳大利亚的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义，四川作家谭作人，人大校友鲁难等发起的紧急声援呼吁书，截至2月2日晚，在不到一周内获得近3000人的联署，是近年短期内响应人数最多最快的联署之一。不过有消息称，执笔人赵国军为此受到了警方的约谈。孙穆卿律师事件关注组2月3日发表声明，感谢参与联署的所有人对孙穆卿律师的关注，而孙穆卿律师本人对受到这么多人关注感到意外。他说，
这个我完全没有想到。
对，今天还有现场那么多人也去了，
我要感谢一下海内外的这些朋友对我的声援。要表示一下对海内外朋友的声援，感谢。
孙穆卿律师表示，他不清楚听证会之后司法厅对他的行政处分如何，但估计可能很快会下来，因为感觉当局吊销他执业证的决心很大。他说，
我估计会比较快的出结果。但是现在也来说，正常的情况来说，这个事情应该慎重对待，慢一点出我觉得是正常的，但是过往的经验都出得比较快，因为要处罚的决心比较大。
此外，据律师权益关注网统计，各地有许多因参与联署签名或准备赴广州参加听证会的人士遭当地约谈或传唤警告，包括王宗岳、文宇、刘浩、黄志强、包龙军和王宇等律师，和一些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师。同时，广州的王清莹、杭州法律学者庄道赫、甘肃维权人士瞿明学、惠州的杨建平等公民也被警告。另外，江苏独立人权观察员徐琴被当地维稳人员坐在家门口上岗，不能远行。广东维权人士叶小征被带到惠州旅游。美国之音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中国裔作家刘晓波的纪念诗集上个星期在香港和台湾发行。这部诗集的编者说，书中收集了刘晓波在监禁中离世之后涌现的大量怀念他的诗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这部书名为《同时代人：刘晓波纪念诗集》，收录了200多位诗人的作品，70%以上作者现居中国大陆。作者包括刘晓波的大学时代校友、他的学生以及公共知识分子和异议人士，也不乏80后、90后一代年轻诗人。华人作家哈金、汉学家林培瑞为诗集撰写了推荐词。该书主编孟浪认为，出版这部诗集的主要意义在于延续刘晓波的思想， 记录下刘晓波之死引发创作行动，留给当下和未来。
他的努力在我们这个民族或者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他的这个言论、他的行动，包括他的这个一生，对很多人都是一种感召。那我们作为他的同行，作为他的同事，受到这种感召，我觉得应该把因为他的死而引起的这场写作、创作、言说的这样一种行动，就把它记录下来，留给当下，也留给未来。
广州诗人吴明良笔名浪子，参与了诗集的编纂工作，他的作品收录在诗集中。刘晓波病重期间，吴明良多次呼吁中国当局让刘晓波出国治疗。2017年8月，广州文化监管部门到吴明良家中查抄，广州警方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刑事拘留了吴明良，关押近一个月后将他取保候审。孟浪说，诗集原定去年9月出版，由于吴明良遭到当局拘捕，导致诗集编纂工作停摆，出版时间被迫推迟。
今年2月份是台北一个国际书展，有一个2月6号就要举办，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时机，因为台北国际书展是两岸三地甚至是华人世界凸显创作自由、出版自由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指标性的场所，所以在去年年底前啊，我就和一些朋友就打算就是在2月份把这本书推出来。
孟浪对美国之音表示，刘晓波被死亡、被海葬后，知识界乃至公民社会为之骇然，有必要收集纪念刘晓波的诗歌，以文本形式记录下当代罕见的文学及文化现象。刘晓波及刘霞的好友、广东独立作家野渡说，
当局前面那个禁止刘晓波那股报道和他的声音传播出来的这个情况下面呢，用这种文学，用特别是诗歌的形式呢，从反映了刘晓波的命运和形象，就是说在这里呢，文学在这里呢重新显示出了他的生命力。
刘晓波生前在外国专家会诊时明确表达出国治疗的愿望，但至死未能如愿。刘晓波逝世后，遗体被迅速火化，并在大连海域海葬。刘霞被带到不明地点监控。大连、广东有多人因海祭刘晓波遭到当局抓捕。目前，国际社会要求中国当局放刘霞及其弟弟刘辉出国的外交努力仍在继续中。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中台之间最近传出了多起间谍案，从去年底陆生、周鸿祎被控在台湾发展间谍组织，吸收新党青年军，以及美国司法部上个月逮捕一名疑似双面谍的前中情局华裔特工，到上个星期两名北京前武警因为涉嫌被策反、向台湾泄露军事情报而被起诉。美中台谍报战升温，是否折射出三方关系的微妙变化？第五代战争是否已经开打？另一方面，应对中国无远佛界的天眼工程与网络黑客的攻击，美国川普政府传出正在研拟一项计划，建造一个更安全的超高速 5G 网络以反制中国的监控，而台湾的 5G 国家队也在上个星期正式的成军。网络世界的战争是否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面对来自中国的威胁与 5G 网络时代的来临，美台之间是否应该加强在网络安全方面的合作？那么在最新一期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邀请的嘉宾是台湾国安局第一处副处长、情报的艺术作者萧台福先生，和台湾中正大学战略与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林颖佑副教授。那么呢，他们二位就上述问题表达自己的看法。那么两岸谍报频传，这个前台湾国安局第一处的这个副处长萧台福，他就认为这个情报战，这两岸的情报战，过去没停，现在没停，将来也不会停。他说，
那别说是现在两岸是因为统独关系而很紧张，那就算是马政府在的时候，两岸关系相当和解，信任 但是要确认，也就是 trust but verify， 仍然是必要的。因此呢，三年以前我在我的书里面我就讲过，不管两岸情势是紧张还是和解，双方为了摸底不可能情报休兵，也就是说你不管是过去也好，现在也好，甚至于未来也好，两边不可能没有情报战。那么至于您刚刚问到说是什么时候谍报案要收网，这个里头一般来讲是在经验上是两个时机。第一个就是手上的证据差不多了，你现在对我的威胁很大了，我不能忍受了，我要收网了。另外一个时机呢，就是现在证据还不是那么的齐全，但是我要对于对方施加一点压力，所以我要抓一些个人，那么制造一些个筹码。所以一般来讲是在这两种状况底下会收网，否则的话间谍案一般来讲是以培养扩大侦查为原则的。
那么对于台湾人王秉忠卷入陆生间谍案，这个萧台福他就认为中共情报工作的数量呢很多，但是呢素质低。他说
就是一个在台湾读过书的大陆商人，受到了国台办的委托到台湾来物色人员参加共谍组织，发展共谍组织，就是这个样子。只是呢周这个人呢、他不是情报专业人员，他没有受过专业的谍报训练，而国台办给他指令又没有给他任何的谍报训练。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周在整个作业里面破绽百出，那么他的被注意被逮捕也就不感到意外了。不过呢我倒是要讲周这个案子正是符合了西方国家对于中共情报作为的分析，也就是说他派的人很多，但是素质数量多，可是质量并不高。至于说您问到了新党的王秉忠的案子，
是
这个是在追究周鸿祎的案子的时候发展出的另外一个案外案。不过这个案子按照现在媒体刊载的资料以及我个人的理解呢，如果检方他没有办法证明说王秉忠确实收到了周鸿祎转过来的经费，或者是王秉忠现在你手上有的钱是中共那边有关机关拨过来给你发展组织的经费，那么王秉忠的案子检察官想要起诉想要打这个官司还有的打的嘞，因为你的证据不是那么的强。即使是说我们在周鸿祎的电脑里头发现了他要如何去接触王秉忠，接触新党青年军如何如何，但是你除非证明这两个人之间是说周说我要吸收王秉忠，那么王秉忠也答应为周鸿祎工作，这两个人之间有所谓的合意的状况，否则的话那只是说这个是周的剃头挑子一头热啊。如果检方跟法院不能够证明两个人之间的合意，却强行要起诉要判刑，那就是检审方面我用16个字来讲叫做引用法条故为出入，漠视证据枉法裁判。
那么呢对于这个两岸之间的这个网络战，那么台湾呢被认为已经成为中国黑客的练兵场。对此呢这个台湾中正大学战略与国际事务研究所助理教授林颖佑他就认为网络战已经成为主流。他说
网军或者是网路战，这个绝对是目前当前作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因为我们常说它是一个看不见的战争。在那个网路空间里面，或者是它在一个作战的情形里面，它跟过去不一样， 你看不到飞机，你看不到飞弹，你看不到军舰。所以其实甚至说实在一点，你今天到底被什么东西攻击了，你被偷走了什么档案，有时你也很难去注意到。那中共他在发展这一个网络作战的时候，其实他用了，他在这个研发的上面，以及他为什么会选用网络作战，是有他的一个理由的。因为第一个，在网络作战里面，你很难去做到，你很难去做追踪，这也是我们常讲网络作战它可以做到一个逆中性，甚至在一个国际上面，它可以在网络作战上面，它可以去做到一个否认的一个作用。因为你怎么知道今天这个攻击确实是来自中国大陆，甚至是今天这个来自中国大陆的攻击，它跟官方是有关系吗？还是一个可能所谓的爱国的黑客、爱国的骇客，甚至是一个民间人士他主动发起的攻击？所以你要在定义上面，这一个是不是构成一个战争的行为，就有非常多可以讨论的。
嗯，
再加上现在的一个各个政府单位也好，或是民间企业也好，非常多的单位都会利用电脑或网络来从事沟通，或者是一些联络，或是一些文件的一个会诊。那在这样会诊的一个过程里面，以前你可能需要透过一些间谍，或者是我们常在电影里面看到的那 James Bond 或者是谁，他潜入去偷的一些文件，然后再什么经过拍摄啦等等的方式来进行传送。但是现在在网络上面的话，完全都不需要。你可以这很轻松的在这一个不管在北京或者是在各个地方，你只要透过网络，你就可以去进行一个窃取这一些情报的一个作用。
嗯，
所以其实今天的一个网络作战，它让今天的一个这个今天的网络作战，它让这一个过去我们常讲的谍报战进行了一个升级，进行了一个突破。那甚至从现在这几年来看的话，网络的一个网络战，它不只是可以去窃取情报，它甚至可以再进一步的去做到瘫痪一些关键基础设施，瘫痪一些重要的一些民间设施或军事设施的作用，像是在之前的乌克兰的一个电力系统，这个骇客他入侵了这一个电网，然后让这个城市停电，又或者是像美国或者是其他国以色列在伊朗的这一个用阵亡病毒，让他的这核子电厂的一些重要设备受到一些毁坏。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去注意到的是，现在的一个网络作战已经成为一个当代的主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香港特别行政区前政务司长陈方安生上个周末在纽约的一个场合的呼吁美国关注香港一国两制遭到破坏的严重状况，支持和鼓励香港为了维护基本价值观和一国两制所进行的抗争。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陈方安生今天呢在纽约亚洲协会说，如果用通常的标准来衡量一国两制，也就是法治、司法独立和包括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和宗教自由在内的基本自由，那么他说他要遗憾地说，所有这些现在都全部处于中国大陆的压力之下。他说越来越多令人担忧的迹象表明裂缝已经开始出现。他呼吁美国不仅出于对香港人的利益，而且更是出于对美国的利益，要支持香港为维护基本价值观和一国两制所进行的斗争。他是这样说的，
That we are the solitary beacon in the entire PRC.
我们是整个中国孤零零的灯塔，唯一尊重维护法治和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中国城市。这些不仅受到国际条约的保障，而且受到我们自己的宪法的保障。我们急需世界各地的朋友，尤其需要我们的美国朋友，继续积极鼓励和支持香港为保持自己的核心价值、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法治而进行的斗争。因为如果香港失去了这些属性，我可以向你们保证，香港将很快被大陆边缘化。
Without these attributes, I can assure you, Hong Kong will be very, very quickly marginalized by the mainland.
陈方安生说，他希望川普总统更坚定地支持人权，关注中国人权状况，支持基本自由，对香港的现状呢表现出一点兴趣，因为香港有美国人在那儿居住和工作。陈方安生说，中国尤其听美国的话，他说这是他从内部了解到的情况，但是中国从来不对外这么说。 陈方生说，香港的司法和司法独立和法治正在受到威胁。他举例2014年中国国务院的白皮书，说中央政府对香港呢有全面的管制权。他说这是与基本法规定的分权和司法独立完全不符合的。他说在2014年随后的几年当中，北京越来越清楚地表明，香港享有的一点自治权完全掌握在北京手中，如果他不愿意，可以随时把这种自治权拿走。陈凡生说，香港的新闻自由也濒于死亡。他说现在香港只有一份报纸还比较独立，就是苹果日报，而北京驻港办公室居然设法要断掉苹果日报的广告。他认为大部分香港的媒体已经不同程度的成了北京的喉舌，而香港的电视媒体则完全在特区政府和驻港办公室的控制之下。他说香港的学术自由也危在旦夕，由香港大学遴选委员会一致通过的副校长人选，就因为他跟战中领导人关系密切而最终被否决。他说在香港大学可以看到越来越多支持北京的人进入了学校的董事会。他说不知道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还能在香港维持多久。陈方生说，美国国会议员提名黄志峰等人和香港的雨伞运动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显示了他们对黄志峰等香港的年轻人敢于站出来捍卫香港的核心价值司法独立和一国两制的勇气的肯定。他说，我毫不怀疑北京充分听到了这一讯息。陈方生最后说，铜锣湾书店的店员和肖建华被绑架事件意味着从那以后香港已经不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不仅对香港人，而且对外国人，因为被绑架的人当中有持外国护照的人。而特区政府照理应该要求北京政府保证此类事件绝不在香港发生，但是特区政府没有这样做。他说这等于给北京一个印象，即便是这样的行为也是可以接受的，就是在鼓励北京可以对香港做出更严重的践踏。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一个星期前呢，美国之音一篇关于推特水军的报道曝光了一个冒充流亡德国的这个作家廖义武的假账号。那么之后呢，这个假账号换了头像，删除了大部分的推文，还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溪水。与此同时，有推特用户说已经向推特公司举报了这个账号，如今这个假账号已经不复存在。那么社交媒体平台假账号充斥，已经引起了美国政界学界媒体的关注，这些假账号到底还能活多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充斥社交媒体的假账号现已成为美国政界学界媒体关注的焦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俄罗斯通过新媒体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的指称开始得到严肃对待。星期二，在华盛顿颇具影响力的智库新美国基金会的研讨会上，来自加州的美国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刘云平说，
Many Americans, including me, were caught off guard in 2016.
很多美国人，包括我自己，对俄罗斯2016年的行为都感到猝不及防，不过现在我们知道他们做了什么。
刘云平议员说，人们的意识提高了，当一条推文摆在他们眼前时，他们知道其背后可能是一个俄罗斯机器人。人们意识到一个人在网上所称的身份可能和他的真实身份不一样。美国网络杂志 Slate 的记者阿普尔·格拉瑟说，
我们直到现在才开始担心这些机器人账号。很多年以来，互联网用户对这些可憎的账号照单全收，忍受这些网上杂音就像忍受路边的垃圾一样。
上周六，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重磅调查报道，披露了美国一家名叫德瓦米的公司如何通过兜售社交媒体上的假粉丝获取成千上百万美元的利润。《纽约时报》发现，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也是德瓦米公司20多万客户中的一员。新华社的一名编辑向该公司购买了10万个粉丝及一些推特转发。《纽约时报》记者傅才德在推特上透露，这名编辑名叫张永清，他使用一个在中国大陆被禁的 Gmail 地址， 电话号码6307-1114是新华社在北京的总机。尽管推特和脸书等社交媒体平台被中国政府屏蔽，但这并不妨碍当局将其作为对外宣传的平台。中国几大国营媒体在这些平台上都设有账户。中央电视台的英文脸书页面显示，有4700多万人为其点赞，其中是否或者有多少水军还不得而知。自去年底以来，德国和瑞士的情报部门先后证实，中国特工有系统地通过虚假社交媒体账户招募线人、引诱学者、政策制定者等出卖情报，免费前往中国出席会议和旅行。如今，美国各界也基本达成共识，这些假账号、伪信息对被美国视为基石的言论自由和民主构成挑战。新美国基金会研究员、前脸书隐私和公共政策顾问迪帕延·葛什认为，美国有庞大的监管机构来制约传统媒体，但是这些法律机构都管不到互联网，需要通过立法来填补这一空白。
我们的政府有很多追赶的工作要做，我认为大体上说，监管会到来，全球都将加强监管，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国会山上的人会重视这个问题。
1月1日，德国开始严格执行网上仇恨言论法。根据该法，推特、脸书、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如果不能在24小时内删除网上的仇恨言论和假新闻，就可能面临高达5000万欧元的罚款。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之一。在过去近半个世纪，大都会博物馆一直奉行自愿交费的政策。游客来这里参观是否付钱或者付多少钱全由自己决定。但是这种情况最近将发生改变。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佩里特、张真的报道。
一月底的一个下午，布鲁克林区居民马特坐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门前的台阶上，等候一位来自外州的朋友。
我的朋友没有纽约州身份证，所以他这次一定要来大都会参观，因为改收门票以后他可能就不想来了。
从1970年开始，大都会博物馆一直采取参观者自愿付费的政策。博物馆目前建议参观者支付$25的入场费用，但实际支付多少或者付不付钱则完全由参观者自己决定。不过，从今年3月1日起，大都会博物馆将对所有非纽约州居民实施成人$25、老年人$17的强制收费。
A successful museum has co-investment.
成功的博物馆必须依靠来自各方的共同投资，这包括政府、参观者，还有私人捐赠者。比如说，卢浮宫的运营预算大约有50%来自政府，而我们的预算只有8%来自纽约市和州政府，因此我们必须获得来自各个层面的支持。
大都会博物馆的首席交流官肯·怀恩说，过去十几年里，博物馆的参观者人数从每年的400多万增加到700万，但是这并没有转化成更多的门票收入。
12年前，68%的参观者愿意支付建议的门票额度，但在2017财政年度，我们发现只有17%的参观者支付了这个数额。
在大都会目前的运营预算当中，有14%来自门票收入。博物馆希望实行强制收费后，这个比例可以提高到17%。在博物馆门外，参观者对这个决定看法不一。
这里的收藏都是世界级的，是无价之宝，当然值得付$25的入场券。
对于不习惯纽约物价的人来说，$25确实有点贵。
纽约很贵，我们来这里旅游已经付了很多钱。大都会是我们可以用合理价格参观的地方之一，我不赞成强制收费。
觉得这个是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来承担这一部分的一个维护，所以我觉得$25对我来说这是 acceptable。
目前大都会的年度预算赤字超过$1000万， 博物馆力求在2020年前实现预算平衡。布鲁克林区居民马特认为，大都会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开源节流。
他们有很多财富，他们有很多有钱的捐赠者，他们有很多其他的方式增加收入。
我们
不应该让那些已经慷慨解囊的捐赠者帮我们修补失败的入场收费政策，这是不公平的。自愿付费在实施的前30年里是有效的，但在过去的10年里，由于很多原因，这个政策已经失灵，必须修改。而私人捐赠的资金可以用到很多其他方面。
怀恩说，近年来国际参观者比例不断增加，来自中国的游客人数增长尤其明显。
可以这样看，这是一座纽约的博物馆。去年我们有30%的参观者来自纽约，15%的游客来自中国。
上海游客周女士认为，收费政策的改变不会影响中国游客的参观热情。
因为其实像卢浮宫啊，所有大英博物馆都是收费的，所以我觉得
。怀恩说，目前每位参观者带给博物馆的成本是45美元，这意味着即使实行25美元的强制收费，博物馆仍然将花费大笔资金补贴每位游客在这里的参观体验。美国之音佩利特、张真，纽约报道。
这个时段由孙成编辑、张燕导播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借助美国经济发展和股票市场大幅上扬，川普总统在世界经济论坛对与会领导人说，美国对企业的大门是敞开的，我们再次具有了竞争力。川普指出，最近通过的美国税务减免和改革预计将把普通美国家庭的收入提高4000多美元。公司税率已经从35%下降到21%。数量可观的美国公司正在向其雇员发放的奖金金额高达3000美元。全球最大公司苹果公司宣布的有关计划将把2450亿美元海外利润带回美国。川普总统说，取消不必要的规则负担也是创造吸引资本、招商引资、奖励生产环境的一个关键因素。川普鼓励在场人士到美国去，在那里进行发明、创新、建设。但是川普总统强调，其美国第一的使命并非意味着美国唯一。川普说，美国发展，世界发展，美国的繁荣为全球创造了无数就业，美国的创优、创造和创新努力所带来的重要发现有助于各地民众生活更加繁荣、更加健康。川普总统说，不过为了使享受繁荣的范围更大，国际贸易体系必须改革。他说，如果某些国家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利用这种体系，我们就不会拥有自由开放的贸易。我们支持自由贸易，但是贸易必须公平，必须互惠，因为说到底，不公平贸易将损害我们所有人。川普总统指出，没有安全，繁荣就没有可能。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对美国军队进行了历史性的投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要求其朋友和盟国也要投资他们的防务，履行他们的财政义务，以便使世界能够在无赖政权、恐怖主义和修正主义大国面前更加安全。川普总统宣布，自由和主权国家为共同目标、共同梦想进行合作，我们大家就会更加强大。让我们共下决心，用我们的力量、我们的资源、我们的声音，解除民众负担，提高民众希望，实现民众梦想，同时保卫民众家庭、民众社区、民众未来。这不仅是为了我们，而是为了我们的人民。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